好，那我们就来正式进入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个交流。那这本书的设计呢，哈，其实它的我们讲使用好了哈，就是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呢，是在这个 Part Two 啊 Part Two 之后才开始啊，就是讲到这个武力啊这些东西，就是说从大概是第五章吧，哈，第五章之后，第五到第十啊，第五到第十，它才是正式的这个使用啊。11之后是案例，但是我认为呢，前面4章相当重要。事实上，在我们去年有做一次2天1夜的培训，好，那一次的培训里面，其实我就放入了相当大量的这个量子领导前4章的内容进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那个时候有个缘分哈，接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啊，所以放进来。那我也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期待，跟先给刚刚几位伙伴的分享的一些回应哈。我自己在做这个 New Thinking 事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业帮助我修炼很多地方。从最简单的地方就是面对自己，啊，去认识自己。我们比较外在的东西叫做纪律啦，哈，这个习惯啦，时间管理这些东西，对目标的感觉，到有越来越多伙伴加入之后，我们认识到说，这个是一个做人的生意啊，因为我们不是赚销售财，我们是赚培育财啊。那如果是赚培育财的话呢，人跟人相处间，因为个性不一样啊，所以说肯定呢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化学变化出来。那所以其实，这一个书为什么要从前几章开始讲哈？我帮大家快速做一个 preview，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做三观哈？什么叫做从底层底层系统来讲？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哈，大家都玩过超级玛丽这个游戏对吧？哈，这个吃金币哈，对不对？吃香菇，然后这个采乌龟，然后救公主。OK，好，那么。今天你玩超级玛丽这个游戏啊，你会怎么玩？就有些人有不一样玩法哈。举例来说，他有香菇就要吃，有这个花就要吃，对不对？哈，有水管就要钻钻看啊，这个是一个。那有些人说这个呢，其实是要想办法去吃到多点金币，那个分数要高，对不对？啊，那有些人他玩这个逻辑呢，是说。每一关可以用怎样最快速破关？如果你有看过那种快速破关的哈，它是很多星星啊什么的香菇都不吃的，对不对？用冲的，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讲这些都没有用哈，你要救到公主才是这个游戏玩完啊。那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人生是很像的，就是说，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也就是你的人生观嘛，你的世界观嘛，啊，你认识的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那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哈，就是超级玛丽这个东西呢，到底是要玩得快，还是要救到公主，啊，还是要踩死最多乌龟，怎么样才对？大家觉得？你们说呢？啊，GoGo 觉得要救公主，啊，那 Melo 觉得要好玩，这样子。OK，那还有人呢？你们觉得哪一个玩法才是对的？破关要破关，要通关才算，是吧？破关。OK，好，过程经历。OK，好，不管哪一个是对，我们现在这个也没有一个相对的正确对或不对哈。可是这个东西就跑出一个概念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破关是对的啊，那么那个在认真娱乐的，说好玩就好那个人，你就觉得他很烦，你就觉得说你怎么不管破关，或者说你就设定一下目标，你就踩这几个乌龟，就那样啪啪啪，你就过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人生观的不同哦，人生观的不同呢，就造就了这个这东西不同。那你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只要介入高低好坏之分哈， 那个情绪就会出来。所以说，其实刚刚婉欣的分享，我很有感觉什么呢？在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把这个我们的观念套在每一个人身上。那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在里面讲到作业系统的升级嘛，升的话，那显然的好像有一个新旧之分哈。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说，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何以判断谁是新，谁是旧？你知道吗？就像有个富翁嘛，对不对？有听过这个富翁的故事吗？富翁到河边钓鱼嘛，然后遇到一个老人嘛，然后就跟他说啊，你那么钓鱼，你要像我一样可以赚钱啊，怎么样的？然后说，哎，那赚钱可以干嘛？啊，说那赚钱我就可以。类似说什么有很多时间可以钓鱼啊，然后说那所以你再来呢？我现在就这样啊，然后就他就说，我先你还可以买船啊，你可以自由自在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讲到最后呢，那个老人就说，可是我现在就这样啊，有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故事，对不对？那如果说人生走到最后，原来求的就是身体没有病，心里没有烦恼，那赚了很多钱，但是心里有烦恼，就身体生病了，这样就叫破关吗？所以这个破关到底破什么？不明确。那不明确的时候呢，我们太把我们的想法介入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跑出个优越感。跑出个优越感就是领导力崩坏的开始，就是我是比较好的，对不对？我看我这样做就是做好了，你怎么不这样搞？那这个时候呢，情绪进来为什么？因为你介入别人的因果，就是你有你的功课，他有他的功课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我在作业系统这边的理解比较，我的想法比较不是，它比较弱，我比较强，而是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相长什么样子。那当我们都理解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更融洽的能量交流。哦，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就是拿超级玛丽这东西来对照嘛。好，那为什么前四章重要？因为前四章如果没有读，直接读第五章，我们会变得用逻辑推演来判断它的正确性，也就是场力、业力、愿力、念力这东西。如果有看我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的话，我的 YouTube 影片是用一个白话的方式去说明说，哦，愿力就是目标设定，对不对？念力就是自己意志力，业力是过去的这个经验累积，场力就是环境影响。这种比较方式，它其实不是那么精准。这个比较方式就有点像说有一个圆弧，然后呢，我们要用很多的矩形去拼成一个圆弧去逼近。那你用少数的方块去逼近那个圆弧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多缺口的，它其实是不近似的，对不对？但是你是可以只能大概理解这概念，所以我认为他从波粒二象性这东西开始讲，其实是准备去震撼你的三观的。不瞒各位说，我自己认为的灵性上有所启发的时刻呢，就是看到波粒二象性的这个实验，那个时候我是很震惊的这样子，而且震惊的是这种东西其实以前就听过了，因为我是黎祖的，只是我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子。那从那一个开始，我就有很多的触发开始，我就去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本书它整理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哈。那我在想我们呢，我还没有讲好，就是说，所以我也希望从这本书里面去得到，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倒不说怎么样可以，我希望去得到，我希望就可以看得更透彻吧，对于生命，对于这一切，可以看得更透彻。看更透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平静、更定的心来面对所有的状态，包含你遇到的人事物这样子。好， 那我们这次看第一章、第二章嘛，那当然还有序言这个地方哈。那我在想呢，是不是我们就分这两章来讨论一下啊？这两章里面呢，你看到了什么？哦，可以，我刚刚有说嘛，我们这次的读书会边走边捏，慢慢捏出我们的读书会架构啊，所以还会怎么进行不知道，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些有特别的感觉，要不要？哪一位要分享一下你看到些什么？然后最后我来跟大家做个整合，这样子好不好？嗯，就是我们先从序言跟第一章这边，序言跟第一章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有什么你看到的重点，或者是你看完之后你想要做的，你特别有想法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谢谢婉晴跟我们分享。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子，尤其像刚刚讲到内容行销这一点哦。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呢，你的每一个评价，这是一般人心魔最大的地方哦，就是他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很在乎那个点击率，他很在乎做这件事情的成效。当这件事情跑进来了之后啊，你开始介入这个很多目标管理，把自己当个工具去使用了，你开始没有自信。开始找理由，是吧？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播，因为那样我不能播。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你看了东西，决定在你的页面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不需要经由任何人的评价来定义，因为你自己享受的过程是最重要的。OK，所以我觉得这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点。好，那我就来跟大家顺一次，我从序。跟第一章里面我看到的一些要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第二个，因为我刚刚找到了这个去年的2天1夜的这个简报，它刚好跟第二章呼应，所以等下第二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走一次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看完量子领导了，你再听一次我去年讲的那个，哎，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发现。OK，好，那我们从前面第11页这边施正荣，就是宏基创办人，开始，我觉得这边看到重点呢，就是这个书名叫做《非权威式》。领导力，我觉得光是非权威式这一点哈，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强迫性的，或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不是一个推动的它不是一个我能去强力干涉的一件事情。权威它隐含的好像有这些东西在存在，对吧哈？但是不这样子，居然可以领导。这个就是很神秘的地方。那在坊间有一种技术叫做教练技术啊，就 coaching 啊，教练技术。那 coaching 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点点非权威式领导，它是用比较多问啊，就是你问对方啊，那你最近在想些什么啊？那如果说事情可以顺利的话，你有什么感觉啊？这个东西叫做非权威式。但是在我的认识下，我从学完 coaching 啊，学到这个量子一样，事实上。这个 quantum leadership 跟 coaching 是不一样的领域。我认为呢，这是我的观点哈。我认为呢，不管是管理还是 coaching，它都是带有期待跟目的性的。OK，就是我希望可以变这个样子，所以仿佛 coaching 是一个手段，手段不一样而已嘛。一个我拿规则来管你嘛，一个我假装是问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销售的时候会有什么假问、假聆听，那没有用。那假问假聆，他觉得用问的可以跟你拉近距离嘛，但是他没有跟你拉近距离的意思，他就觉得说销售技巧里面说要问问句，所以我问完之后啊，我就可以问你要不要买了。可是那是什么？那个是手段。但是量子领导这东西，它基本上它是希望走海星模式。我们讲蜘蛛模式、海星模式嘛，蜘蛛模式就是那个脚断了，那一节就死掉了那你断多了，这个就死掉了。海星模式是什么？是切掉那个之后，那个海星可以长出来，也就是每一个都是最小作战单位。这稻盛和夫讲的嘛，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作战的那当每一个人可以独立作战的时候呢，赋能把权力放下，这就重要。但是赋能这个东西也是这2年玩烂了。也变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也变一个手段，就是说，哦，我的公司里面要有能量哦，那我就赋权啦，我给你权力啊。但是其实我有我的目的啊， 你知道吗？我透过赋能这个手段嘛，因为真正的量子领导它逻辑是什么？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你能不能接受你的伙伴他就是不冲刺？你能不能接受他面对目标他就是不冲？你不能接受嘛？所以你停在永远停在目的式领导。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就我在修炼当中，可是我会提醒自己，事实上我觉得他有他的人生，我有人生，我们今天缘分相处在一起了，对吧？那他会怎么样，那是他这辈子，这个都是给我的功课嘛，对不对？我如果因为他不做什么事我心就动了，那是我的功课，不是哎，他怎么这样，我们会说哎，他怎么这样，对不对？他要是不这样我就不会那么生气了，但是他这样我要生气，可是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嘛，对吧？所以其实我在练习，我会觉得说啊，那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就是这辈子一起活得精彩啊，那这样子就棒了嘛，对不对？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事实上有这个格局出来的时候，团队我觉得做得起来。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嘛，对不对？带线越带越小，开线越开越大嘛。带线呢，我签了两个人来了，哎，你来了，你是我下线了，我靠你，你上什么主任了，我就上红宝了，对不对？责任有一句话嘛，期待是通往地狱的捷径嘛，对不对？啊，那你期待就那你怎么不上？哎，我这个月在考这个，你不会那么直接的说，哎，我在考回这个，你怎么做这样？可是你心里是有点堵拦的，你心里觉得 OK， 这个分数就差这一点，对不对？但是这个他是他的主演嘛，我们只是一个陪伴的角色，所以你要上什么那是你的事啊，那你要再开啊，你要再做更多啊，对不对？不是谁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安定下来，就是哦，他是这样，而且他是这样，我们不带批判心哦，我们不带批判心说，哎呀，他就是弱，你知道心里有一种就是啊，他比较弱，这没有，那是他的生活方式，不是谁好谁弱，他决定这样生活嘛，对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哎，那个这个安定的心就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全员式领导的，我的体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光是这短短一个名词哦，我就是有感觉。所以他其实后面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信奉人性本善，人性本善的逻辑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伙伴不冲刺，你批判了，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这样说，可是某种程度上你觉得说你怎么搞这种事情？可是我现在相信的事情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嘛，就是他会这样一定有他的故事，有他的原因，所以他现在选择这么做。那我可以想办法，我如果想要引导或什么可以，可是最后还是在我身上，就是拉回来在我身上，因为大家都是心存善念人性本善在做事的，所以这是施正荣的序这边我看到的东西。好，那再来下一位这个袁公胜呢的序，我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因为新时代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变得很碎，变得很碎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重要？两个东西，专注力跟洞察力。专注力跟洞察力，那专注力我们在过去的个人管理跟时间管理这边讲太多了，我这边不讲专注力。洞察力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洞察力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在讲后面讲的，其实逻辑上就是观觉啊，就是我自己学习到的是什么，就是放入空隙啊。我自己就白话理解的放入空隙，也就是说呢，在每一个时刻你有没有办法放入那个时间的间隔去看到自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想，哎，你为什么这么做，哎，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优越感跑出来了，哎，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沮丧了，你看得到这个洞察力。那么这个洞察力我觉得培养这个洞察力会让我们在会让这个东西很好吧，就会让生活中的时时刻刻都变成修炼的时刻。我举个例子跟你分享，台大蔡碧明教授他就说，他在练这个心呢，练到最后呢是怎么样，是一个锅铲掉到地上的时候，炒菜的时候锅铲掉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捡锅铲，第一反应不是去说这怎么掉了，第一反应是哎，我的心动了没啊，我的心有没有因为这锅铲掉了而移动了一下。所以任何一个时刻变成他的修炼的时刻，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去觉，去觉察到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洞察力在这个碎片化时代很重要，因为手机、电脑、电视它都是不断一直播送东西给你啊。那我们如果不断从外在来的讯息来定义自己的话，那这个觉的能力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就更不可能去掌握领导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OK， 好，那这个作者自己写的序这个地方呢，这个22页他讲到本书要探讨的是什么，是领导力的底层特质跟心智能力，这个东西就重要了。所以这一本书跟你过去看 John Maxwell 的，看史蒂科维的，看这个稻盛和夫的，看一些管理学彼得杜拉克的，我认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偏向一个工具，就是偏向是组织架构，沟通方式，沟通技巧，心态，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去赋能的东西。他这边更讲的是底层，你会注意到他在讲这个五力四力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讲的更多是自己，更多是这个世界运作方式。其实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运作的方式有新的认识的时候，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不是有一个哪一位大作家是苏轼吗还是谁说那个你心中是佛看谁都佛，那个你心中是大便对不对，看谁都大便那个东西吗？这东西就是量子力学嘛，是吧？就是你的意识决定你的信念决定实相嘛，啊，信念决定实相，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佛印苏东坡 ，OK。所以呢，他这边定义这个领导力嘛，当你把自己过好，做得好，你就会发现有一群人靠近过来，希望你能领导他们去更好，去他们注意哦，他说希望你能领导他们去到他们从你身上感受到更美好的境地。所以说这个领导力的散发是从哪里来，是从把自己过得好做得好，理解吗？这跟我们在做内容行销，今天我们是不是才跟共玩在讨论这个东西，我说怎么做内容行销，我说很简单，是看书，你看书你就出来，你就做好内容行销，因为你自己好，对吧？不是说我学某一个直播技巧，而是我看书。所以领导力是什么？不是学工具去对付人，而是我自己过得好做得好的时候领导力散发出来，因为你要引领别人去更美好的境界，所以你要往那个地方走，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重点。 OK， 好，那么这边呢，我贴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不全部都讲，这边我们学习到一个东西，这个是第26页，他说领导力是一种人和人接触的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道理了。我觉得我过去是很没有学习到这一块的，因为我之前做职业的德州牌手的时候，我在讲求的是数字期望值，讲求逻辑的东西，那对于人就有一些知识化的反应。但是当如新这个事业越做越多人的时候，我发现到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个性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还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呢，就会处处碰壁，那心就会很累。所以说其实我们认识到领导是一种人和人，当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甘愿会去学习人跟人处理的技术。 OK， 好，那这边讲这个内建的作业系统这个东西，其实呢我的认识呢它是这个样，它想要讲的最主要的是从牛顿的这个古典物理的世界观，去移动到量子力学的世界观，这个逻辑，那因为当我们去认识这个逻辑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世界不一样。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它叫做我忘记书名了，讲外星人的，他就访问了这个世界上大概25个，跟外星人有过接触，声称他们跟外星人接触过的人。 OK， 为什么呢？不是要去研究这个外星人什么，而是这一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因为这个时刻产生了重大的典范转移，产生了重大典范转移。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去想象一件事情，你现在认识的世界怎么来的？仔细去思考这个事情，就是你现在知道的一切它是怎么来的？仔细去推演的话呢，从你一出生就有环境、别人，还有这个你就被教导说过去的科学研究指出，对不对？你念书的时候就告诉你说数学是这样算，自然科学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个地球是怎么样子，就是全部都是别人告诉你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啦， 你怎么证明这是真的？就是谁看过地球是圆的？是事实上是没，你看过照片嘛？对吧？你看过他说他在外太空看的这样之类的嘛？对吧？谁知道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谁知道月球就是那样？就是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错还是怎么样？可是这些事情是别人灌输进来的。那今天假设，今天假设就是一个他认为没有神存在的人，我们现在不讲有或没有，但是他本来认为没有，或者是他认为没有外星人，假设他结果他看到外星人了，然后并且这个外星人告诉他说，我们100年前就在这了，而且美国政府就只知道，只是我们一直不能讲，结果现在让你知道了。他活到40岁的时候听到这件事情了，对他来说世界观是崩塌的，典范转移了，就是他知道的这一切不是他建构的这个样子嘛，对吧？所以所谓的作业系统更新呢，就是这个世界观呢越来越更新到往真实的真相去迈进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种感觉吧，那种感觉。所以说他为什么不断强调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的这个的这个推演，然后你也会看到很多科学家在走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讲嘛，当科学家们汲汲营营的不断的往前迈进的时候，发现这个宗教界的大师已经在那个真相之门那边等他了，他们早就看到了，有一句话这样说嘛，对吧？所以大家都在找一个真相，这个瞎子摸象，大家从不一样的方向摸过去，但是你越碰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对这世界有不一样认识，哎，整个行为处事不一样。或者我给你今天举个例子，今天呢有一个人，就很简单，我们刚玛丽兄弟的例子嘛，他说他先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知道其实玛丽兄弟啊，这个他的关键目标是要看你撞破多少砖头。他举例来说，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了，你整个就玩不一样了嘛。你说哦是哦，然后他给你举一些证据，说真的啊，有一个人他就撞破了多少块之后就变怎样，结果他发现说那个是真正破关的，救公主不是。假设是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用不一样的玩法？你马上用不一样的玩法，而且你会觉得吃金币的人很白痴，对吧？你会觉得吃无敌星星，而且他还说，而且你知道吗？每次吃无敌星星呢，你就又扣100万分了。这样假设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就完全用不一样的玩法了，对吧？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是，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个，举例来说，出家人为什么出家啊，或者说基督教派的、天主的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世界观去评价他们，就他为什么这样子啊？有些人比较眼界比较目光如豆比较小的，说啊，他受不了这个什么事情了，就出家了这样子。那他看就是用我的世界观嘛，他没办法他出家了，可是他可能是看到了其他的真相，去这个世界观的改变。我们做事的行为就全部改变了，我觉得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那这边有个重点是什么呢？第30页他说这个整个改变的过程中呢，你占 90%， 我们占 10%、也就是说呢，其实跟如心也是一样，今天这如心你要不要做起来，其实说穿了，你这个人生来说穿了，跟你加入谁的团队，你买什么产品什么的没有关系，全部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你，全部的因子就是你，不是说谁给你帮了什么忙，谁帮你谈了什么 case， 谁做了什么课程给你看，那都多的，它也可能有一点点催化的效果吧。可是最后就是你想得到你就会得到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这样说，别人帮你准备了100分，只要你不想得到，那就一定不会得到。就是可以有一个人，他把他上2000万的过程，他直接每天都告诉你说，哦，当初我就怎么做，第一天怎么做，第二天怎么做，第三天怎么做，我秘籍全部写出来，我还告诉你成交人最容易的10个语句，我告诉你说怎么领导人，叭叭叭叭，他只要他都告诉你了。但是只要你不想，你不愿意，你没有觉得说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负100%责任，这个变化就不会发生。他在讲这个东西，他只是讲比较婉转，讲90跟10嘛，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应该是我们人生完全的主宰嘛。OK， 好，所以这是在讲这个算序言那个地方哈。那我觉得这边还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网络是个因果加速器啊，网络是个因果加速器。那你应该也会听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讲两个东西，科学上我们讲摩尔定律，对不对？说这个处理器每18个月就翻一倍的速度，然后不断翻，越翻越快，所以它是1、2、4、16这样指数型的成长。那你也听到一个什么在灵性的讲说，我们现在进入一个 地球什么集体意识、集体扬升的时代，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呢，它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科技的力量，还是人类的这个智慧在提升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因跟果的这个的周期啊，它可以产生周期变快了。什么周期呢？我们在讲吸引力法则的时候，是不是讲说它有一个这延后实现的这个特性啊？还有一个专有名词我忘记了啊，一个延后实现就是你不会想就得到，你想还有一个时间差，不然你马上有一个坏念头起来，你就遇到很坏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还有个时间差啊。好，那这个东西呢，在显化逻辑上来说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枷锁，很多的束缚，因为其实你不信。你不信？有一本书叫做《无量之王》吧，哈，应该是我不是介绍过开启你的惊人天赋吗？Dr. Joe Dispenza，他们三个人哦，一个人叫做 Joe Dispenza，一个人叫做什么 Bruce Lipton 一个教授，还有另外一个人忘记他名字，他有写一本书叫《无量之王》，那个很有意思。他就讲了他在某个地方修行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一个等于说修行的高僧他呢在山洞那边，把手放上去。手就压进去石头了，坚硬无比的石头压进去了。这样，他清清楚楚看到他压出了一个手印，而这个是就像花岗岩那样子的这个质地这样子。OK，他这边要讲什么东西呢？是说，当你超脱了，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且你没有怎么这个要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些枷锁了。你的底层，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真实变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了。所以说，会有人说开神通，有没有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啊、时间穿越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超越了这一个一切的认识，你就达到这个境界了。OK，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活在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实相、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受这一切的世界的规则，我们被困在。这个空间跟时间之中，目前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逼近真相的速度在不断的变快，不断的变快。它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OK，好，所以为什么马云说这个重要？就是大多数的人需要看见才相信，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先相信才会看见。OK，所以我们用刚刚讲那个手陷进去那个人呢，对不对？逻辑上就是你要说哪一天我也陷进去，我才信这样子。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你的意识要先升级之后，你才手才陷得进去嘛，对吧？那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OK，好，那我们来看看 Part One 哈。Part One 这边就讲比较多，这个是比较社会科学的东西，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管理、领导、领导力、领袖有什么差异嘛？对不对哈？那我觉得呢，我大概来看，当然这个43页这边表格啊，什么都蛮重要。我觉得之前我有一个笔记，我觉得很好啊，这个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笔记，OK，他说呢，三流组织共同规则，二流组织共同利益，一流组织共同信仰，顶级组织至情至性。我觉得这个就跟这个很像了嘛，对不对？三流组织靠管理嘛，对不对？我们规则是这样，什么呢？上班嘛，然后你就几点要来啊？你没来，你罚你钱啊，对不对？再不来就不要来了，对不对？那二流组织共同利益因为我做这件事对你我有利嘛，对不对？我就做这件事情。那我感觉经营直销会做得好，至少会往二流走了，因为他在规则上有这个东西会去影响一些人性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做大。你就要怎么样？共同信仰，我们相信同一件事情，我们的愿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那为什么顶级组织至情至性呢？这东西就比较难去理解。我理解就是那是量子领导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的就是相信人，相信人性本善，然后呢，大家都是这个该怎么去形容呢？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他的，就是应该是我们尊重并且相信每一个人的他的三观，然后他会每一个人有他的故事，他的功课，然后我们是一个最最 顺从人性的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或许这样，我感觉不太容易用言语去形容这个词，但是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OK， 好。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领导力的常见五大迷思哈。那这个迷思其实很关键的哈，但是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就是说它很白话啦，我们快速看一下哈。领导力，以为领导力来自职位。也就是说呢，你认为说呢，我要到某个阶级了，然后我才可以那个，那这个会放在你刚加入这个组织这个事业，然后呢，觉得说啊，我知道让蓝钻来跟我朋友讲，那他就可以影响他，这种感觉，这东西其实是一个谬误，这个谬思，而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的领导力就要流失了，因为所谓领导力，我们推广来说就是影响力嘛。你今天要跟你这个朋友沟通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不用用这种要去压人，你知道吗？我找一个赚1000万的人来压你，对不对？他比你强，这不是强弱的问题，对吧？我们刚前面讲，我们自己过得好，那就可以影响人，对不对？所以领导力绝对不是来自于职位，甚至呢，在这个职校里面有句话叫做，你可以向上领导。我觉得这个所谓一点就是发挥你的影响力了，发挥你的影响力，大家都是有能力的个体嘛，对不对？发挥你的影响力。在第二个呢，认为领导力必须要被授权，这个也是一个以反面的例子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需要被授权嘛，代表说我希望有人给我力量，我才可以去做事，对不对？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着你认为现在我是没有力量的，我才需要嘛？为什么会需要？就是因为没有才会有要，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啊，你要给我规则啊，所以说那是不是我有一个权利，就他不这样做，我就可以对他怎么样？这样子我就有领导力。那不是，那个就是更那个东西，你给的权力越大，更反映出的是自己的弱小，它是反面的东西。再来呢，觉得需要达标才有领导力，这个也是。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当我们去刷新三观，让我们自己人过得更好，然后呢把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时候，这东西就是你去定义你的达标是什么吗？你需要达标这个东西，这个标啊，就是外在的嘛，就是别人的标嘛，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说我哪天破了5000分，我就可以教你怎么破，我就可以有信心跟我伙伴讲了，这样子，那个就是由外在来定义你。那这东西其实是要达标的，不然呢，它反面的是什么？它反面的是没自信，它反面呈现出来是自信心的不够。所以我需要一个奖项来定义我。我有这个奖项了，我就有 power 了。对，所以它的反面是自信，它的反面是自信。好，那再来呢，这边讲到的是认为有经验才有这个领导力。好，那他这边就讲了一件事情了，他就说其实后网际网络时代的人资讯来源已经太多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就看现在的 YouTuber， 或者他其实有自信的人，他不一定是很年老或很有经历什么，当然经历会帮助我们成长，但是领导力的本质不是来自于说我活得很久啊，或者我还有很多的经验我就 OK， 因为这个年代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啊，那你怎么样用你的作业系统去消化这些资讯啊，变成你内化，这反而才是领导力的这个来源啊。那再来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资源啦，资源的就是你给我一个团队，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就有。那这也是一样，它全部都是反映出反面，就是心理法则讲的，我想要钱，它反映了什么？反映就是你缺乏，所以我想要。所以一旦我认为我想要什么，那就是我缺乏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就把这些抛开的时候，其实光这五点，你如果是可以用，你可以去整个透彻了解的时刻呢，这个领导力就跑出来，好，对，就跑出来。OK， 好，那再来第二个呢，这个讲这个第三哈，讲这个为什么这个主管的缺点没耐心，这边讲到要聆听，对不对？我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听就真的听，真的听，而不是手段性的听啊，那个手段性的听没意思，那就是把一样嘛，而且你不把手段性的听有一个特色，你不把人当人。就是他在跟你分享他的真实想法故事，但是你心里想的就是等你讲完这句话，我要用一个什么话来反制你，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那就不是 不是聊天了嘛，不是聊天了，就没有这个能量上的交流，所以这个是，那愤怒与情绪这个在后面我们讲到，就关照啦，然后去调频啦，就会更清楚。但是这个缺点呢，这个东西是很经典的啦，为什么会愤怒呢？因为事与愿违嘛，事与愿违就愤怒嘛，就不开心嘛。那如果事与愿违就愤怒的话，人生大概有大半辈子都是愤怒的，就是大半辈子都是那个200以下的，因为大部分都是愿违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底层作业系统改什么呢？如果说人生来走这一遭，就是在练功，就在练东西。那这样讲，这样讲好了。玛丽兄弟这个游戏，我们刚才玛丽兄弟，里面不是有这个有些水管可以下去吗？对不对？水管下去你就可以吃一些特别金币啦或什么。OK，好，我们把水管下去之后的关卡当成一个难关好了，就是。水管一，假设玛丽兄弟有这个水管下去，你是会死的啊。但是呢，这个游戏有人告诉你，他说其实你知道吗？玛丽兄弟的游戏你要找到20个水管可以下去的，然后进去20水管之后都把它玩完都没死，你就是玛丽兄弟大师。就是全世界有个玛丽兄弟比赛，其实在比这个，不是比那个救公主，是20个。好，假设。这个典范转到这个地方来了，请问一下，你进去水管，你遇到水管可以进去，你是开心的嘛？对吧？不是难过的、生气的嘛？即使它是挑战，对吧？好，那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呢，领导力的游戏我们就这样玩，就是今天假设呢有一个伙伴，他加入你之后他没达标，但是其实人生中你就要收集20次这个经验，假设啦，就是随便讲，或是 New Skin 里面你要收集50次这个经验。你只要收集是50次呢，那个伙伴月底应该达标，而且没达标，而且你去处理解决了，你处理50次，你就过关。假设这个样子的时候，你遇到那一次的时候，你会说啊，机会来了，对，因为你想要遇到嘛。你没遇到，你如果没遇到，你就没破哦。假设你玛丽兄弟，你走半天没遇到水管，你就玩不了。OK，那你 New Skin 也是这样啊。假设你玩半天之后，没有伙伴跟你那个对抗，没有伙伴跟你这个。就是没有事与愿违的时刻，那你就是破不了关，你就会很烦了。那时候你就会烦了，问谁来让我不高兴一下，是可能这种感觉吧？可是那个时候你是高兴的嘛？你遇到的时候啊来了，来第一次，就是啊来了，来第二次，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个这样子，你的那个底层的这个三观不一样的时刻，你看到这个每个不一样，你反而会去找到。就是有点像你在那个寻宝，你挖挖挖到，终于挖到了，终于原来现在要练这个人生走这一遭100年，要练10个重大的时刻。假设是这样子，那你现在走到这边，你有点顺了，有点顺了，你就开始慌啊。假设你出生前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原来假设你没有忘记这个记忆啊，你知道你灵魂进来的时候，你约定好了，你这一生要经历10个重大时刻，10个都做完，你就不管是佛教讲的跳出轮回了，或者说你就上天堂了。假设这个样子，假设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这辈子遇到难关的时候，你是开心的，说哇来一个了，对不对？来一个了，那这个把它弄完，我把它弄完，哎，那来第二个，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会愤怒就是什么？就是点这个你看这个东西的镜片不对嘛，看这个镜片不对，那就愤怒起来。OK，好，那再来这个也是这个权威也是嘛，也是事与愿违的时候，就想要用压的，对不对？事与愿违的时候，这个就会讲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对不对？或者是呢，这个事与愿违，小孩子不听话，就是什么我会怎么讲？会讲什么？我是妈妈还是你是妈妈？我是老师还是你是老师？对不对？这种东西，对不对？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开始赚钱了，对不对？这种话嘛，对不对？因为事与愿违啊，因为。啊，这个状况我处理不了，好吧，来吧，我拿我的那个权威跑出来，对不对？你闭嘴，那样子，大人在讲话，小孩子不要吵，这种东西什么？这是缺乏领导力嘛？缺乏领导力才讲这种，你不准讲了，你不准讲了，因为我是老大，那这个也不对了哈，这个也是缺点哈，所以这个都是自我中心了哈，这都是自我中心，想当年，那最重要的，我最后圈的是看不到自己这个事情，因为这也是觉嘛。觉，因为你看得到自己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件事情；看得到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看到自己啊，那些骄傲啊，那些东西都会不见，但是很难时时刻刻看到自己，因为难是难在什么时刻，你知道吗？举个例子来说，《当下的力量》的作者那个大师，他说啊，我有很多学生啊，或者很多这个读者哈，他们的这个静坐都比我厉害很多，他们都可以哇一次静坐什么2、3小时什么的哈，这个我是做不到这样，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他在家里静坐，那坐着呢。他要追求心里的平静嘛，对不对？坐一坐之后呢，突然呢，他家人叫他，所以吃饭了，他整个情绪起来，哎，我在静坐，不要吵，哎，这个很矛盾，对不对？你要活在当下，不是外在，就是你好像想要控制外在，就是这是我静坐的时刻，哦，你们全部都不要来吵我才可以静，这东西就好玩了，不是？你应该是在任何一个当下。任何一个情绪，任何一个外在变什么样，你都静得下来，那才叫静嘛。所以他说，其实这个东西你就矛盾了。那其实那个时刻就看不到自己。所以说什么，你知道吗？你静坐，你今天跑到一个没有人的深山里面，然后没有人管你，你就静坐，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很简单啊。当然那个难的地方了。但是我一直说，你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举个例子来说哈，你在这个这个赚呃，举个例子来说，你在赚很多钱的时候，假如说你这个月赚很多钱，那个伙伴没过，你就没关系，再继续加油，这样，因为我经济没压力嘛，对不对？但是你有目标感的时候，你开始难了，对不对？你就比较不一样，所以其实难的时刻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看到自己，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这样讲很简单，那情绪一来的时候，那就难。像我自己也是啊，跟明秀在相处什么时候，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绪跑起来，可是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身边的人。是给你最大的修炼，对不对？身边的人他就是会给你最大的挑战，但是呢会让你成长最多，因为你们相处时间最长嘛，所以说会有更多的摩擦嘛，对不对？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试着去绝嘛，和去绝这个东西。好，那最后呢再讲这个领导无法一招打天下三个维度。这个维度他还没要讲什么工具，他只是要讲说我们要先理解说有这几个东西哈。第一个呢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领导力的要求不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他就有讲到嘛，事业上是共同利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三流二流一流这个东西，但这边主要讲的是对象不同，你要做的方式是不同，所以呢有没有可能一个规则打天下？那个是绝对行不通。绝对行不通。你说加入我们团队，你就是这样做，不做就滚蛋。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最后全部都滚蛋，就是它结论就变这个样子啊，结论就变这个样子。OK 啊，那不一样的场景，他这边有讲到啦，个人的修的啊，一对一的、一对少的、一对多的，全世界的都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呢，叫做反应的周期，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是当下短期的、长期的。这边我觉得它是个快速的介绍哈。那重点呢是在讲这个未来，我们讲四力五力的时候会用得到，OK，会用得到。好，那么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棒，它还有这个导读思维构图这个东西在这里面哈。所以我觉得时时刻刻刚够够讲嘛，是吧？前阵子有看的时候呢，就有 feel，对不对？那过一阵子又没 feel，所以说你看人家在修的人有没有？是不是一本经念一辈子？其实反复提醒，反复提醒。反复去念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提醒一下就是有时候复习一下第一章，有时候复习第二章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现在走到第二章哈，我们稍微超时一点点好吗？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内容是不错的，我们把第二章好吧走完好不好？来，我们走到第二章，有没有哪一位伙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那来我们直接第二章，我们稍微超时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把它讲完吧，讲完我们再，因为这个三观总是要先毁一下，我们才可以往后看嘛，对吧？所以呢，来超经典，无限可能的你啊！我在想那个时候我在讲这东西可能是大半的人觉得我在讲什么鬼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这个大怎么样呢？大毁三观的时刻所以准备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内容跟大家讲，可是我还那时候还稍微保守一点了哈。不过你现在看一下，应该就会发现说，这个都一模一样的东西哈。那我们快速过啊，有些东西是不怎么讲呢？就是要讲很久的哈。好，那我就讲到主要逻辑，就是说我们都想要变成一个新的我们就是新的版本的你，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大的 gap 很大的这个间隔。好， 那我们就说了，什么东西拉住了你？啊，这那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思考了，我就快速过哈。好，那这跟乳腺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你要知道，重点不在于你取得什么资讯，知道些什么，重点不在于这些技术哈。我问你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你会变得很成功、很有钱？我们今天讲一个世俗一点的，就讲说如今的目标，然后很成功。你有没有这么一点感觉？为什么我就要讲这一个？这边要讲这个，其实就呼应这个，就是重点不在这边，重点在你的底层作业系统。当你的底层作业系统三观改了，就够了，就过了。那个技术语言这些东西都不再是重要的哈。你要知道，就是你创造了你目前的状态就是你创造的，你是你的作品。OK，你是你的作品。好，介绍一下什么叫典范 paradigm 嘛？典范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好，那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就决定了你的思想、行为、结果一切。OK，因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决定一切嘛，对不对？好，那就好玩了。那些得到好的结果的人啊，看这个世界方法跟你一样吗？其实这边很好玩的啊，我自己是有时候是太现在越研究越刁钻的时候，这个话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我们还是某种程度上定义，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别人了。那然后这个是相对好的标准，但是我们要去解释一些事情，或者是要研究一些事情，总是要先有些东西要先，我们不能什么都是空嘛，那不能什么都是空。所以说，姑且这些有一些小瑕疵的地方啊，大家跟我一起过一下。我们姑且认为我们想要变成成功的人啊，那一些你想要变成的人，看世界方法跟你一样吗？好，一个问号，思考一下啊。其实这个是要思考的，对，其实我是讲很快，但是你要思考的啊。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做进行这个叫 paradigm shift 啊，典范转移啊。典范转移，你要知道一件事，你创造了你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是你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你创造的。OK，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不一样的典范就会是不一样的世界。那很多人以为这是不能变动，就是说这个世界，他讲到世界，讲到外在，就说这不能变动。那我问你一件事情，我们都讲掷硬币，我问你一件事情，我说如果硬币有大脑，你下注吗？哦，本来是。我本来说哦，掷硬币呢，正面我给你100，正面我给你200，反面你给我100，你算一算说，哎，这不错呢，这个一半一半嘛，可是我赢的时候200，输的时候100，我玩，对吧？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就是硬币如果大脑，你下不下注？硬币如果大脑，它可以决定的，他说，哎，我要这次我要反面，你突然不敢下，所以很好玩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看似本来应该是客观性，但是当它有一个条件改变的时候，你会做不一样决定，对吗？啊，那如果硬币有大脑不敢下，因为你认为硬币可以决定，那但是你是有大脑的啊，你是有大脑，可是为什么你觉得有些人觉得你是不能改变的呢？光硬币有大脑这件事你就改变，那是你是有大脑的，对吧？啊，好，那你的这个潜意识哪来的？我们刚刚是个上次有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脑波有几个状态哈，就是从底层的伽马、贝塔、阿尔法、西塔啊，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底层的 delta，sorry，相反的哈，就是比较低的，然后到比较高的哈。那大部分呢，我们这个生活上现在的状态，现在各位现在目前我们的状态到底是贝塔现在的时候啊，那你去睡觉的时候，你半睡半醒间的时候就到西塔啊，那深睡的时候到 delta 啊，所以阿尔法就是个桥梁，就是从贝塔度过到西塔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OK，好，那这边我快速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根据研究呢，哈，发现说呢，在这个西塔跟德塔这个阶段呢，哈，是可以，它这边这个英文叫做 programmable state，就是能够被程式化的啊，能够被规则化的感觉，就是你的大脑是可以去给你灌作业系统进去那种感觉了啊，那种感觉，所以呢，催眠呢，就是要在这个西塔这个时候，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在0到6岁这个时刻啊，就是你的生活就是处在这个状态，所以说那个时候给你植入的印象啊，说不吃饭会被妈妈骂啊，这种东西呢啊，你就有个印象，对，这个再不乖就被警察抓走，这种东西呢就给你植入进去啊，你就带着这个东西活一辈子。那好消息是这东西可以扭转，为什么扭转呢？因为你现在有没有 theta 波的时候？有啊，你快睡着的时候，跟你刚睡醒的时候。你要睡觉的时候从贝塔降到提塔这边吗？啊，然后你起床的时候是从这个德塔提塔这样起来吗？所以说刚睡着那个时候跟刚睡醒那个时候是这个时候，那所以我们怎么去 hack 这个东西？录那个催眠的录音带嘛，对不对？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时间管理高手，我做事绝不拖延啊，这种 affirmation 自己的自我肯定的东西，录那个东西，然后呢在睡觉的时候跟起床的时候听，那就灌进去啊，那就灌进去啊，这个东西。 OK，好，那鹿这种自我肯定的，因为你有时候放别人的东西啊，你不知道他给你灌什么东西进去了，你就很危险，你要小心点啊，要小心点。OK，好，那么有些东西我想要快速跳过哈，那这个东西就在讲这个潜意识跟意识了哈，但潜意识的这个他在处理的这个神经脉冲是哇，这个我们不是常常讲说什么潜意识力量是什么意识的100万倍什么东西的，那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就是他每秒处理的这个神经脉冲数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哈。那你的生活呢，基本上只有5% 以下的时间是你有在掌控的，而是大部分我们就自动导航。刚刚这个音响讲的哈，大部分是1%哈，就是那就早就死了，我们早就死了。或者说，也就不要讲死了，就是说，事实上呢，你一辈子都是睡着的啊，没醒，没醒这个东西就在讲这个东西。OK，好，好。那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在讲什么呢？哦，催眠、认知。好，来这边要讲了。好，认知，那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这边会画一个这张图，就是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们再问一个东西，问一个东西，来，就是这本书到底是什么？这本书跟这个麦克风有什么差别？哦，就变成来讲这个东西了。这本书跟这个麦克风有什么差别？狗狗先生已经眉头深锁，哦，已经觉得头很痛。这本书跟这个麦克风，我们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都是什么？原子，对吧？这一切都是原子构成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就没有差别嘛。切到最细最细的时候，你发现都是空的，因为原子不是里面那个原子核超小嘛，对不对？超小，然后外面是电子这边跑，那个原子整个空间是电子跑出来的嘛，还跑来跑去，所以它是空的东西嘛。所以你切到最最小的时候，这两边没有差别那种感觉，你们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只是它里面的这个力。产生的力不一样啊，造成呢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哈。那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说，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或者你听到我讲话，这东西都真实存在吗？或是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吗？事实上都不是的。事实上，这些都是讯号，就是说，这个物体它反射的光，这光进到你的眼睛里面，然后眼睛干嘛？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客观就长这个样子吗？你现在看到这个人脸蓝色的那个箭头红色，客观长的样子吗？其实不是，是这个讯号跑进你眼睛，眼睛里面有个大脑，那大脑在处理，大脑在处理，然后就做个解读说，OK，那你这样子认为这个事情吧？你现在听到我讲这句话，就这句话，你现在听到我讲这句话，也是这个声波它进到你耳朵里面，然后呢，你的大脑去处理，处理之后呢，它就说，OK，那这样解读吧。OK，所以我们不是有些人说啊，他有人有些时候说啊，这个人疯了，这个人神经病了，怎么样？他大脑解读东西不一样，所以谁疯还不知道，说不定他看到世界真相了，会不会？哦，这个都是很难讲，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样解读这个讯号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只是讯号呢？就这一，你如何？我们问你一个东西啊，今天假设我们网络速度越来越快。5G 啊，然后 VR 越来越真了哈，然后呢，有一天呢，10年后呢，你戴上一个 VR 眼镜啊，甚至你不用戴 VR，它可能是给你第一个眼睛眼药水，有个电影是这样嘛，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就进到一个世界了，在那个世界里面，你的五感啊，六感好了，讲佛教讲六感啊，你的视觉这些东西全部都跟现在一样，就是你的感受是完全真实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你在那个世界中。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是在游戏中还是在现实生活？分辨不出来的吧？那如果你分辨不出来的话，那我就问你，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在游戏中？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你在更高的意识呢？那个时候呢，决定玩一个游戏，先跑下来玩完之后回去，这样子，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一个问号，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我就在讲这个东西嘛。这个我不确定它年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我查过几个版本，但是逻辑上就是我那个时候讲一些故事啊，现在不讲了哈。这个很多东西可以查，可是呢，大家慢慢发现说，哎，原来这个物质的本质，他去看，哎，看到说，哎，原来有电子的东西，哎，原来有原子核的东西，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啊，去打这个金箔啊，去做什么事情，就发现说，原来这物质的本质是这些玩意儿，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不一样的时间发生不一样的东西。OK，好，那金箔实验，什么金箔实验呢？你知道吗？就他们去打，他们拿个金箔，然后拿那个粒子去打，那如果这金箔它是均匀分布的，那粒子应该打不过去嘛？所以他发现怎么会打打打，有时候打得过去，有时候打不过去，有时候打到它也会开来，那就知道哦，原来有时候打到原子核去了， 对吧？那有的时候打的是空的，对，他们就发现说原来几乎都是空的，只有在原子核很少一部分啊，怎么没有量子啊？啊，这个东西就是要再更往下，他们在发现一件事情啊。所以再来我们讲到量子力学，他观察就是说这个微观世界的这个物理现象，他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古典力学在跟这个宏观世界古典力学呢，放到微观世界的时候都不通了啊？这量子力学我们就引述几个人讲的话，他说如果你没有被量子力学所困惑，代表你没有彻底了解它。然后他说，费曼说，我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了解量子力学。海森堡说，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世界怎么一回事，他们原先是一些可能性，在测量后会变成实际的。哎，注意哦，这句话呢，他们原先是一些可能性。所以原先是还没确定的，在测量之后会变成实际的。所以这边就讲出这个双狭缝实验啊，这个东西也是高中物理有教嘛哈。那因为我本身有小时候对物理是很有兴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不定在这个如果比较严谨的物理学上，我们有些东西不会完全的正确，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提供一些想法给我们了哈。它逻辑上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一个挡板有这个缝。那我们今天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去打这个网，我假设你去想象有一个大挡板，然后呢，我从一个地方发射那个网球过去，啊，网球有一个挡板，然后有两道缝，我用网球这样发过去，那请问一下在对面的墙壁里面会是不是会出现两堆网球？大家可以理解吧？啊，这个东西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假设我这边有两道缝，啊，然后我从这边呢发射这个网球一颗一颗过去。然后应该就是这边有一堆网球，这边有一堆网球嘛，可以理解吧？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把电子这样的粒子发过去的时候，这边应该有两道。哎，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发过去之后啊？啊，这个不是两道，是这种明暗相间的，我们叫干涉条纹。那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刚刚我讲网球的东西有没有？你把那个机制放到水里面，那你发出去的就是波。你拨的时候呢是这样子水纹嘛，那过去的时候你这边会，你通过这两道缝会变两个波嘛，所以这边互相干涉，所以有暗有光，对不对？那说奇怪了，怎么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啊？说好了，不然这样子哈，我呢发一颗过去这样子，发一颗过去，那总那个吧，总不会有这个，你去想一件事，你发一颗过去会有吗？你发一颗网球过去，那要么在左边要么在右边嘛，对不对？那么发一颗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怎么也是出现条纹？那就怪了，我发一颗过去也出现条纹呢？那我来搞清楚，到底你怎么可能又去左边又去右边，然后自己跟自己干涉啊？有这种事情？他说好，我来好好看一下你怎么搞的。就他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哇，不看还好，一看三观整个崩坏，一看他就只过一边，然后呢就不干涉了。你懂吗？他一去看他，他就只过一边，然后就没干涉了，就变粒子。那我不看，哎，怎么在播？就是很奇怪。那反反复复用了很多，他们有什么用机器测量，用什么的，就是变这个样子。那不禁觉得说，哎，难道说人的意识决定了，就他会变成某个可能性吗？所以刚刚是不是说一切本来是可能性？最后变实际的，对不对？他就说这叫做波函数坍塌嘛，就是说本来是它都有可能，但是你一看他就决定了。好，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这、就是林文新的一本书在讲的，就是说在讲这个，我现在不讲这个。但是呢，如果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很可怕了。为什么很可怕了？因为你呢，我们刚刚讲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还包含你这个人。包括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你这个人，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细是什么？就是一团原子嘛。那如果说刚刚我们的意识可以改变这个它这个波跟粒子这个状态，就是好像是你去看它，它是可以看它的某状态，那会不会有某个状况，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看到这一切，你可以拥有的东西，都好像是你去想就可以改变。那这个东西在一些书还有更大的探讨，就是说，当然现在不会的，你不会说啊、哦，我现在看这个啊、哦，我看看这个，然后还要弯曲，它就弯曲。这东西其实在骇客任务里面讲过，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你有没有听到？ 叫做 There is no spoon， 他说那里没有汤匙，就汤小孩子拿的汤匙就弯了，这个话就很有哲理嘛，对不对？就是这里有没有汤匙，这东西是你的意思，就是他就弯了，就是在你参透了所有的真相之后，它好像就可以变那个样子，你可以自由超越所有时间空间的规则，那种感觉有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一句话了啊，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实相，你怎么想它就变什么样子。那这个世界的底层是从能量构成。OK，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来延伸哈，延伸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OK， 这一位呢就是那个 Joe Dispenza 啊 ，Dr. Joe Dispenza， 就是开启你的惊人天赋这个量子预言的作者啊。那刚刚那个就是这个Heal， 就是治愈这个纪录片的其中的片段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在量子场里面去创造，然后呢，去用意识、用他的信念去改变了物质世界啊。那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个有类似经验的人，最后他们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肉体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只是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外套吧，或者一个装置，你可以去想象嘛，就假设未来你可以把意识呢放到机器人里面，然后呢，那机器人就会活动，你的意识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永生了嘛，对吧？那这边又回到一个点，就是说，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这样呢？这个都是很特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哈。好，然后这边我怎么还有放一个影片啊？这影片是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稍等啊。OK， 这个影片呢，就是这个 Joe Dispenza 的一个 TED Talk， 那我把它发给大家，好不好？那这个我们不可能现在看，发给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哈，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快结束了哈，应该快结束了。往后看，往后看，哒哒哒哒哒哒。OK， 所以信念创造实相，而这个实相呢，又回来再塑造你的信念。所以说，你知道很好玩哈。我们睡觉睡进去，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有啦，有声音，有视觉，然后呢，有手机的讯息冲进来，它其实马上去定义你，你知道吗？有点像是。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粒子去看的时候，你不去看它是波，你看的时候变粒子，对不对？所以你去观测，它就坍塌，它的几率函数就塌陷到那个唯一可能性。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啊，不断的把我们的感官打开，然后不断处于贝塔波，然后呢，你要睡觉的时候，要起床的时刻，你马上就进去那个东西，哇，那其实你就没有机会创造了，你知道吗？你就马上又把它固化了，就是本来是有一切可能性的。结果呢，我迫不及待又马上把它固化了，又固化在某个实相上了，那种感觉，对吧？然后这个实相呢，你就不断的活在这个实相之中，然后你的信念就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个人来回你三观，或者说其实你先，说不定你现在听一听是觉得啊，这一切是什么腐烂，有可能这个样子，就是你已经固化这个地方，然后你信念如此的相信，然后呢，你的这个你的过去就会等于未来，OK。这个时刻，你的过去的你未来，因为现在是怎么造成的？现在就是你过去造成的嘛，对吧？那你的未来就是现在造成的，所以过去等于现在，现在等于未来。那要怎么样让过去不等于未来呢？就是要斩断，就是这个参照点，我们要把它拿掉，然后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未知的未来。这个未知未来就有趣在什么地方呢？你不能用现在这个参照点去创造，而且呢，你要去相信那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就是你要放手。你要去相信那个未知，你要相信那个未知会更好，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里面讲说，你要去用感觉，你知道吗？不是那个，不是他讲的感觉哦。你要去，因为情绪是最高引导。你想的是，如果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有什么情绪？兴奋的感觉，你是顺着那感觉，不是顺着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步骤。所以他不断的这样的循环，不断的这样的循环去创造那个信念。OK。所以信念东西要在怎么运作呢？这东西就是这样嘛，外在有环境刺激，内在呢记忆想象，记忆想象的东西它有的时候呢，比这个外在能更强。为什么呢？你小时候地塔坡那个时候，给你一个东西进去，对不对？就说你数学不好了，我想一句话就这样子哦，啊，你数学很差，它一辈子在你脑子里面录音带重演播放一辈子，然后你就会说，啊，我数学不太好， 你说这个，我数学不太好，或者说啊，我就是个很懒的人啊，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这东西都不是真的。当你理解信念可以创造实相的时候，哪有什么是真的？你相信你可以，你就会变那个样子。但是可怕的是，在底层的地方，你已经相信了，就是我是个数学不好的人。OK，我是个数学不好的人，他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他心智他不会去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你不断在脑中演的那个电影。就是你在小时候不断受到刺激，或者说你自己遇到一些遭遇啊，遇到了一些可怕的事件，那些东西呢，就在你脑中呢，这个录影带不断重演啊，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所以你需要斩断。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它其实心智的这个逻辑有点像是天平啊，天秤这个东西，就是你放砝码这个逻辑，你知道吗？你放砝码，你今天呢，这个有一个人说你。说就是你不断就在抓证据了，对不对？你已经相信你自己是时间不好、时间管理不好的人了。然后呢，你明天呢有个东西没做好了，你就抓到个证据了啊！我果然是时间不好的、管理不好的人。这边再放一个，那边再放一个，越放越重，越放越重。它就像一杯水啊，一杯水，一杯清水，你滴那个墨汁，滴滴滴滴滴，那整杯越变越黑。那它可不可以扭转？还可以。你如果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未来预言，你有办法直接从想象变成存在，就是说。我是一个就像他那个脊椎重建一样，有没有啊？我是一个时间管理很好的人，那我就变那个样子。但是还不行的时候呢，你要去抓证据，你去抓到你时间管理很好的证据，你去抓到你可以做高业绩的证据，你去抓到你可以带领团队带领很好的证据，你去抓到你可以破5000的证据，你都抓得到。你说，哎，这件事发生，我果然可以破五千。哎，这个天平上要放一个啊，这个逻辑这个样子。好，那这个二元这个东西呢，我就先不讲，我是谁，我不是谁啊，这个东西先不讲，好多东西哈。啊，对错，我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这边有个重点了，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要去，你要一定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这边先不多提，我们就讲，就是说，你呢是要斩断你过去的参照点，你是有一个不可限量的未来啊，你要这个东西啊，你要这个东西。好，那么有什么工具呢？哈。静心啊，一定要静心，你可以把能量收回来啊，能量收回来。那 Ananda 这个 APP 以前有介绍过嘛，对不对？哈，就可以去使用。然后呢，你在这个早上起来跟睡觉的时候用催眠的啊。然后呢，《梦想密码》这本书里面有三个工具可以来使用啊，可以使用。那快速讲一下典范转移、意识跟潜意识力量不一样，量子力学、信念创造实相啊，信念系统怎么运作啊？信念创造实相，实相创造的信念啊。那这世界我们都是用二元的，但是呢，我这边里面要讲一个逻辑，叫做你不选边站，你就不会错了哈。这边我就先不多提，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看量子引导里面还会有很多东西。OK，好，我们先回来，好，回来这个地方呢，第二章呢，我们看一下哈。大部分东西我们都讲到了哈，只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就是这个暗物质这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佟丽娅传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哈，有些人呢、他带这个组织，你带组织这种东西这样子，你有带组织经验就知道，哈，你差不多，哈，有个不用到十个了。我觉得大家经验上，你带个4个人好了，你就已经就是已经累得不像话了，就是哇，我已经没有空做这个事情了。那你怎么带40个人？可你发现有人可以带400个人，怎么弄呢？"他说："你相不相信呢？在团队间呢，是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力量维系着的，这东西就是团队运作的暗物质。"它就是能量，所以它里面有讲这个东西啊，一个能量什么一个，举例来说，什么一个能量700的人可以抵什么1000万个能量200的人，也就是比喻，对不对？就是像甘地这种人啊，德雷莎修女这种人，他怎么可以带着大家革命啊，带着大家就是度过什么劫难啊？那就是他能量够高。所以你当你理解是用能量来领导的时候，哎，那就有意思了。你关注的是自己的能量，那么你就可以去创造出你要的世界、你要的生活、你的这个团队啊，这个你要的目标这东西。OK，好，那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讲到82页这边，波粒二象性，他把波粒二象性用到团队中的时候呢，他就说了，有粒子的啊，跟这个波的性质嘛，对不对？粒子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组织什么结构啊，我们礼拜几要做什么事情，商业模式、资讯系统啊，零工班啊，这个 TRW 什么东西，巴拉巴拉这些东西，是从粒子里面的哈。这个粒子观的，但是呢，如果是波呢，流动性的讨论什么？讨论文化，讨论士气啊，讨论动能，讨论心理能量啊，讨论场域 集体潜意识和风水这种东西。好，那我理解什么呢？是我们不选边站，不是说、哦、我要这一个或我要那一个，而是你少哪一个东西，你要去平衡。像我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我以前是很粒子观的这个人，或者说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是啊、哦。那但是呢，有些人他是比较感觉派的，但是他可能少了这一边。我们去都平衡，你有新的世界观认识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做得更好。所以他说啦，你如果是那个。如果你是对灵修能量很敏感的人呢，你看到可能是流动，你就要加强结构性部分的认识，然后来讲这个东西。OK， 好，所以这个就是，诶，如果你理解了这样的东西之后，你再来看这个刚刚 Queenie 说的这个思维导图啊、哦，应该就又更理解嘛，对不对？他这边就讲了，意识让波转化成粒子，变成我们看到的世界，所有的粒子都有波粒二象性的特征。OK。所以宇宙中只有你的世界，没有所谓绝对客观的世界。那这个东西呢，在比较白话的讲法，就是与成功有约里面的第一个，叫做这个刺激跟反应中间有个选择，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有人说啊这件事发生了真是不好，但是也会有人说这件事发生了真是棒，所以真是不好跟真是棒都是同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东西去决定呢？是你的主观，对吧？用你用什么典范去看？啊，这我们在比较科学理性上、逻辑上可以这样理解。可是他这边讲到的是，就剥离掉二性相，所以甚至呢是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所以一切都是空啊，一切都是空的啊。这个后面就会讲到这个空性，空性这个是重要的事情。OK， 好，哇，这个讲到这个欲罢不能哈，我们就这个稍微停在那边停一下哈，最后我们来稍微的这个整合一下啊，整合一下啊，刚。